一夜之间，中国红极一时的知名艺人吴亦凡被一位名叫都美竹的19岁女孩指控饭桌选妃，形象轰然崩塌。7月初，都美竹在新浪微博公开控诉吴亦凡以挑选 MV 女主角面试为名，欺骗包括她在内的年轻甚至未成年女孩的感情，腻了之后就冷暴力玩失踪。来自年轻女孩的类似控诉并非首次，之前吴亦凡总是化险为夷，然而这次无力回天。7月31号，北京警方宣布吴亦凡涉嫌强奸罪被刑事拘留。吴亦凡是2014年从韩国 EXO 组合离开后回国的归国四子之一，当时的中国偶像市场远不如今天的繁荣，爱豆、饭圈、流量明星这些概念刚刚在中国开始兴起。所谓爱豆并不是简单的英文单词 idol 的中文翻译，而更是一种从日韩引进的，从练习生开始进行歌舞训练，之后出道组团，严格受演艺公司控制的一种文化。吴亦凡、鹿晗、张艺兴、黄子韬等归国四子成为最早一批享受爱豆红利的明星。同样是在2014-2016年间，百度、阿里巴巴、腾讯三大互联网巨鳄进军影视行业，互联网资本主导下的产业转型带来思维和规则的转变，大数据使得一切可以量化，新浪微博推出明星势力榜，流量崇拜开始变得风行。之后影视公司开始看重明星在互联网上的流量数据，一个环环相扣的商业链条逐渐形成，饭圈粉丝整齐划一的每天签到、转发、评论，以此支持起明星的商业价值，甚至发展到后来出现的买粉、机器转发，也就是数据和流量造假。33岁的 Vivi 来自重庆，不久之前刚刚取得文学博士学位。 Vivi 少女时代曾经迷恋韩国明星，但是接触到中国的饭圈文化始于几年前她攻读博士学位写论文的阶段。她告诉美国之音说，当时我写博士论文非常的苦闷，情感上需要一个发泄的途径，那时候陈情令大火，我又好奇又惊讶，什么剧能火成这样，于是就上网点开看，然后发现肖战是老乡，人长得那么好看，演技也还不错，就爱上了肖战，然后就进入了这个饭圈文化。 Vivi 自认为不是一名超级疯狂的肖战粉，也从未参加过打榜做数据这些事情，但是他平时会买为肖战拍照的杂志，购买肖战代言的产品，还在2019年买票去长沙现场观看了有肖战参加的天猫双十一晚会。2020年2月，肖战的粉丝制造了目前为止饭圈最大的历史事件，也就是所谓的227事件。事情起于2月24号，一些肖战粉丝发现同人小说网站 AO3 收录了一篇关于肖战的同人小说《下坠》，里面肖战被描绘为一位患有性别认知障碍的发廊小姐。肖战粉认为这个小说有意侮辱肖战，于是向中国政府网监部门举报平台涉黄，导致 AO3 最终在中国大陆遭到屏蔽。事发之后，网民怒不可遏，开始轰轰烈烈反击肖战粉，抵制肖战和他的代言产品，双方展开数轮恶战，至今都没有完全平息。肖战粉也在不少人心中留下不可理喻的疯子形象。作为肖战粉， Vivi 非常不赞同举报 AO3 的做法，觉得非常龌龊下流，但是他认为这不是个简单的饭圈发疯现象。他说，这个事情是在饭圈文化包装之下中国青少年的一个样本，饭圈只是一个表象的原因，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小孩从小没有被教育说要接受多元的价值，然后公权力又一直鼓励大家要举报，你看不惯的随时可以向公权力去举报，所以他们在这种教育下做了这个事情。因为对爱豆文化的历史比较了解，Vivi 这样比较日韩和中国，他说在日本和韩国本来人就少，但是有这么多爱豆，所以他们竞争非常激烈，相对来说各方面爱豆会更加自律。中国这边呢，总的来说这碗饭更好吃一些，挣的钱也更多，这些爱豆更容易膨胀，所以会出现吴亦凡这种大型丑闻。如果登录新浪微博搜索王俊凯，会发现有将近200个关于他的粉丝团账号，每个团人数从几千到几万到几千万都有。2016年9月21号，王俊凯17岁生日，出手阔绰的粉丝团包下纽约时代广场11块 LED 屏， 祝他生日快乐。同时被包下用来发送生日祝福的，还有巴黎、首尔、东京、冰岛的 LED 屏、洛杉矶的直升机和重庆的整箱地铁广告。如今的粉丝应援已经不再表现为简单的花钱炫富给爱豆送礼，而是变得越来越专业化、系统化。在这样的转变过程中，音乐娱乐行业也自然而然地孕育出粉丝经济的巨大商机。总部位于北京的数据服务商易恩2021年发布的行业报告说，2020年中国偶像产业总规模超过1300亿元，而粉丝主要以一二线城市的95后女性为主。曾经在上海某大学教授文学的马建国老师，有很多学生都是一些明星的脑残粉和死忠粉。马建国告诉美国之音，他观察到的追星粉都比较缺爱，而且焦虑和迷惘。马老师说，他们对爱的索取日常生活中不能够满足，所以粉丝现象本质上是一种心理学上的疗愈，这当然也是娱乐工业的本质。年轻人 80%-90% 都经历过做粉，这种现象很正常。以前练气功的时候，人越多越好，会产生一种互相暗示的共场，在气功师的诱导下，现场的人会不由自主地出现各种迷狂的动作，倒在地上啊，东摇西摆啊，跳起舞来啊，都没有办法控制。这个需要人多形成一个场，一个心理上的共振。而今天这个时代，互联网为表达这种狂热的崇拜提供了更大的便利。人多必然会产生领袖，饭圈也是如此。他们有说话有分量的大粉，把应援作为一项事业的直粉，还有下面专门负责刷榜转发的数据粉，甚至有人因为不消费也不付出时间，被称作白嫖粉。粉丝领袖在集体行动中至关重要，他们平时要给小粉分配任务，解释偶像到底好在哪里，以及为什么值得爱，还要负责解读平台规则，在偶像权益受到侵犯的时候，指挥众粉冲锋陷阵。2019年末，新冠疫情在武汉爆发之初，一时间全国范围的物资调集和分配手忙脚乱。令人惊讶的是，人数庞大的各种饭圈后援会此刻显示出惊人的组织能力和爆发力。他们分工明确，组织严密，迅速向武汉送去口罩、防护服、手套、消毒液等医疗和救灾物资。中山大学哲学博士陈纯在2020年发表了一篇文章中说道，国家可以掌握他们崇拜的爱豆在中国的职业发展命脉，官方媒体点名批评某个艺人，足以让这个艺人的职业生涯严重倒退，甚至画上句号。同时，饭圈也经常需要付诸公权力和官方组织来解决彼此的矛盾。比如举报文化在饭圈中的盛行并不是一种偶然。对于饭圈团体，当局一方面要防范，另一方面也要利用。这就是他们暂时还没有遭遇像公盟、船只行这种民间组织被强制解散的命运。2021年4月，爱奇艺出品的男团选秀栏目《青春有你》在第三集播出的时候遭遇选秀史上最大滑铁卢。起因在于大量粉丝为了给心爱的偶像投票，购买赞助商蒙牛的牛奶，以求获得投票所需的牛奶瓶盖上的二维码。然而大量牛奶无法被迅速消耗，只好倒入沟渠。倒奶视频传出后，全社会被此荒唐行为震怒，再加上刚刚生效的反食品浪费法，青春有你栏目一时千夫所指，众怒难平。2021年5月4号，北京市广播电视局责令爱奇艺暂停录制节目，之后爱奇艺和蒙牛公开道歉，青春有你戛然而止。5月10号，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网络综艺节目管理工作的通知，再次强调坚决抵制粉丝追星炒星行为，节目中不得设置花钱买投票环节。7月31号，就在北京警方宣布刑事拘留吴亦凡消息发布几小时后，人民日报微博号立刻评论，法律面前没有顶流，外国国籍不是护身符，名气再大也没有豁免权，谁触犯法律谁就要受到法律制裁。 Vivi 觉得政府对粉圈文化既想管又不知道怎么管，他说，我觉得吧，首先肖战227事件是对当权者的一个警醒，他们可能通过这个事情意识到，在粉圈文化里面，青少年可以会被这么大规模的组织起来，而且有行动力。 《青春有你》爆出倒奶丑闻后被停掉，整个偶像行业受到很大打击。政府现在想要整治这个圈子，但是我还没看到什么行之有效的整治办法。最近几年，中国官方逐渐意识到，邀请流量明星参与政府组织的演出活动，远比以前枯燥无味的教科书式红色宣传更行之有效，因为爱豆就意味着大量粉丝的关注和投入。同时，饭圈众粉也已看到自己的爱豆登上春晚、国庆党庆等舞台，受到国家的肯定而感到自豪。面对粉圈的狂热，马建国老师觉得政府完全不需要引导和管理。他说，政府管不好，越管越乱。你看美国60年代当时乱得一塌糊涂，中产阶级的这些孩子全部被判吸毒。但是这些东西到了一定年龄就会转变，从嬉皮士到雅皮士，他自己会完成这种转型。当时美国政府也没有干预，甚至某种意义上是放纵的，但是结果挺好，甚至还出现了摇滚，变成了美国文化非常重要的一个产业。粉丝文化实际上对娱乐工业的发展还是有一定的正面作用的。我觉得法规对一些过度的行为做一些节制就可以了，而不需要过度的去打击它。截止到本文发稿，吴亦凡在新浪超话的明星类中排名第72。北京警方7月31号宣布刑事拘留吴亦凡之后，他的超话板块充满了342万粉丝的告别留言。有一位粉丝留言说，再见了青春，这次我真的坚持不下去了，原来并没有天使，还是希望你能好好做人。美国之音江真华盛顿报道。